父啊，我们充满感谢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巴不得主你自己的圣灵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哦，主啊，你是配得我们称颂、配得我们赞扬的神。主啊，我们的口无法述说你的伟大。主啊，感谢你拯救我们这样不配的人。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是何等的渺小，但是主啊，你看重我们，你看重每一个人是你手中的宝贝。主啊，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主啊，愿意为我们舍身，愿意为我们流血，让我们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真实在世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的阿爸父在天上怎么样来眷顾我们。我们谢谢主，愿你自己恩待我们这个教会，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再次的在敬拜中间能够看到你真正是在我们的中间，你真正是引导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更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走在你为我们走的道路中间。主啊，感谢赞美主，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求你听闻不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有这样的机会再次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一个信息。可以看到我的 PowerPoint 吗？哈，不行。那这个敬拜的事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服事，那么一起的就是要敬拜神，那么是让我们晓得在敬拜里面我们才能够把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回应他对我们的爱，在敬拜中间我们更明白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这是我们在一生中间都要努力来学习怎么样能够更有效，更跟神有一个亲密关系的敬拜。那么我们看到说基督徒，我们信徒来到教会，我们是存什么样的心态呢？哦，有些人他来到教会，他就是为了遵守宗教的习惯，哈，就是我就是在信主的父母家庭里面长大的，所以他们每一次都带我到教会，所以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来到教会。那么有些人呢，他是怎么样？他是就调剂一下他的这个精神生活，啊，精神的寄托。他说我就是要到教会里面，我觉得有那个安全感，我觉得有那个平安，有那个心里面的比较有那个心里面的那个安适，啊，这是他觉得。那么有些人来了崇拜呢，是为了社交应酬，他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其他的这些人，我希望多认识一些朋友，那么彼此有一个照顾。那么有些人来崇拜是为什么呢？他有些人会问，我要找这个弥补我的亏欠，也许我有些亏欠，对人对神的亏欠，那么我来到教会来弥补这亏欠。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是做什么呢？他们是来到从这个崇拜中间，就像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年轻人，他们是什么呢？他们可能找他们的男朋友女朋友，啊，这有可能他们的崇拜的目的，啊，那我一看到有人崇拜真正的是为了来敬拜神，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在中间都是真正的想来敬拜这位神，到底神为什么值得我来敬拜，到底我为什么要敬拜这个神。好，那么我们想一下，你是用什么态度来敬拜这位神呢？我们想一下，自己想想看，我们自己是用什么态度来敬拜我们这位伟大的神呢？这位荣耀的神，这位荣光在那边荣光照耀，让我们看见他所创造的伟大，让我们看见他在我们生命中间跟我对我们的帮助，带领我们这一生，让我们生命是有一个意义的。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敬拜吗？好，我们今天就是思想这样的题目，怎么真的是今天怎么样是一个真正的敬拜呢？有人说啊，敬拜那就是到教会里面听牧师讲道嘛，啊，听牧师讲一篇信息啊，好。那么到底怎么样的牧师讲一篇信息的，他得到什么呢？好，那么有时候我们知道说牧师的信息有长有短啊，我的信息可能还好啊，不是太长也不是太短啊。有时候有人说是信息上面有一个牧师他都是讲三十分钟啊，都讲三十分钟，常常都讲三十分钟，所以弟兄姐妹也知道他讲三十分钟。有一个有一天的主日，那么他只讲了十分钟就结束了，啊，讲了十分钟就结束了。他说：“各位弟兄姐妹，我很遗憾告诉大家哈，我今天呢，我家有一只狗，很喜欢吃纸啊，吃这个纸啊 ，paper 哈，吃这个一张张的纸。他说呢，今天早上我要上台讲道的时候呢， 我发现我的那个他已经把我那个讲稿了吃掉了一半，所以我无话可说了啊，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也希望我这个纸是快没了呵呵啊。然后呢，他这个礼拜完了以后呢，就有一个从远地来的这个拜访他的这个拜访他们教会的哈、啊，他就跟这个牧师握了手，就跟牧师讲说：“牧师啊，他说、啊、谢谢你讲的道，那么这是我一生中间呢、啊、所听到最好的讲道。顺便问你一下，你们那只狗啊有没有生小狗？如果有的话，我想买一只回去送给我的牧师。”所以啊。所以牧师的讲道长和短哈，要看你们家养什么狗啊。啊，这是一个跟大家谈一下这个讲道的事情哈。所以当然我们知道敬拜绝对不是只有牧师的讲道啊，这是我们很多人觉得说就是来听这个道。所以呢，前面的呼召，前面的我们的唱的三一颂，前面我们这个背诵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主导文啊，还有前面的敬拜的诗歌，那么他都不会参加。等到这些完了，牧师开始讲道的时候，哎，看他进来了啊，这是有些弟兄姐妹的，有些朋友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好，那这样子是不是合适呢？啊，我们要想想看哈，这是所以敬拜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敬拜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知道说在敬拜中间我们做些什么呢？啊，那教会里面的，我们知道教会里面的功能，对不起啊，好像是应该是对的。所以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敬拜的意义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的功能是什么？教会的功能有的是四个，有的说五个哈。那我们看这边有个五个的，他是讲到说我们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敬拜哈。那么我们爱神。那么当然我们看到也有爱人哈，我们的爱人哈，就爱别人。那么这是两个大的诫命哈，我们爱人就是服侍人。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我们有这个相交，就是我们的团契哈，可能我们这是我们的团契。然后我们有教导啊，主日，我们现在刚刚上过主日学的弟兄姐妹哈，你们是这个很用心在学习，那么这就是教导啊。我们有现在好几班的这个主日学，然后就差派宣告，就是我们要去到我们这个附近来传扬福音，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亲戚朋友。那么另外我们也不但是在我们本地，那么我们也需要到别的地方去传扬福音啊。那么今年上一次我们这个方向指示也谈过了，我们有三个这个短宣的机会，我们有些已经报名截止了，有些还在报名哈，请你如果有这个负担，神给你的呼召，那你愿意去哈，那就赶快来报名哈。好，所以这是这个整个教会的功能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敬拜了。敬拜是这个教会一切的事工的根基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敬拜，就是我们教会侍奉的一个根基，事工的一个根基啊。所以敬拜也是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的信仰与生活的核心是这个部分啊。不但是在教会里面你敬拜，在家里面我们每天都是要做敬拜的。比如说你在家里面你的灵修，那就是在敬拜神了啊。你一个人的灵修，或者是你跟你的配偶的灵修，那么这里一起就是在敬拜。那么你跟你的同学几个人，两三个人在一起，也是一个敬拜。好，所以我们知道上帝选召我们每一个人，他最想要我们做的事就是什么？就是敬拜。好，他最想要我们做的事，每一个我们被神所拣选的，那么你最重要的，上帝最希望你做的事就是你来敬拜。好，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到教会一起来敬拜？叫神特别喜悦我们他的儿女们一起聚集来敬拜他。所以教会就是这些儿女们他们聚集的，那么来敬拜神，这就是可以成为一个教会，不一定要是这个有这个教堂的这个建筑物哈。所以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来敬拜神，这就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形式。好，所以呢，我们神最想要我们就是要我们来敬拜他。 那么让我们今天从这个圣经中的真理来看敬拜的真的意义啊。刚才我们已经所读过这个这一篇里面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八节啊，这就是一个圣经中敬拜的一个典型啊。那么实际上很多人用这个经文做拆船的大会或这个做一个主题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他在敬拜里面讲了很多东西啊。好，那么以赛亚书在六章啊，我们把它这个分作四个段落啊。那么第一个，我们看到神的威荣和主动临在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一起的来念一下这个经文，就是我们把一二节念一下哈。我一节二节哈，预备来。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侍立。两个翅膀这非常好，好，谢谢，对不起，刚才忘记按了一下哈。那么这个的背景哈，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到八节所的背景，就是以赛亚书这个所记的是以赛亚他看到的一个异象啊，他看到的一个异象，也就是先知他怎么样经过这个神给他的呼召，那么的经过。还有当时的王是一个乌西亚王，那么乌西亚王是一个犹大国的一个好的王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这个当时这个在我们知道扫罗这个扫罗之后，我们知道是大卫之后是这个他的儿子，那么他儿子之后呢，我们知道就分裂了啊。那么这个由南国和北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这个南国的地方哈，就是犹大这个地方哈，那么犹大国这个地方他是一个好王啊，知道在这个这个分裂的国家，这个以色列的北国和南国中间啊，基本上北国没有什么好王哈，南国还有几个，那么由这个地方所提到的乌西亚就是其中的一个啊。那么我们知道说在乌西亚他是这个就是他这个乌西亚他崩的那一年，就是他死掉那一年哈。那么先知呢就看见了那个永活的那个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神。那么第四上的君王，我们知道这个四上君王乌西亚已经死了。那么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晓得他所敬拜这位神是万世之王，永远活着的神。好，所以这里我们知道这样是他一个背景哈。那么在这里呢，那么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记载了先知他听见神的一个呼召，那么他呢向神回应的一个经过啊，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那么讲述他跟这个神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把我们也能够带领到这个圣所里面来看怎么样他怎么样来敬拜啊，向我们表明神怎么样向他来显现，那么然后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情景啊，也就是主坐在这个高宝座上，也就是神坐在这个高宝座上哈。那么表示神是至高无上的主权，他永恒不变的旨意是怎么样哈。所以先知雅在异象中看见天上的圣殿，那么天上神的宝座设在这个圣殿中间，那么神呢他是何等的尊荣，何等的高贵哈，那么崇高，所以以赛亚他就伏伏在宝座下哈，仰望那个高高在上的神的荣耀啊。今天我们到神的圣殿也是一样，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自己的里面的问题啊。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晓得这是这么样一个伟大的神，我们能够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罪，自己里面的不足，我们需要这位神，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我们在世上我们都需要这样一个用救世主能够帮助我们。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是说可以知道神这么样的崇高，这么样的值得我们来敬拜，所以以赛亚他伏伏在神的宝座之下。好，那么但是他我们看到这里看到说他的这个神哈，他坐在宝座上，但是这个主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啊。那么我们知道说他的宝座这么样高耸在那里，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衣裳也很宽也很长，能够遮满这个遮盖到这个宝座四周啊，也可能直到这个圣所都能够遮盖啊。所以这是先知以赛亚不但看见 神是这么样一个崇高无比的神，那么也看见了从他崇高无比的这个威严之中，也看到他让他的衣裳垂下来，好像是对于他的一个垂下他的怜悯和他的一个恩典在那里。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一二节所告诉我们的哈。那么怎么样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看这个部分呢？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我们要存一颗敬拜的心啊，存一颗敬拜的心。那么什么是存一个敬拜的心呢？就是我们礼拜六的时候我们就要准备好了啊，礼拜六哦，礼拜天我们要穿什么衣服，我们要带什么东西啊，然后什么事情要做啊，要我们礼拜天的时候我是哪个做哪个服事啊，我们教会是整个一体的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整个一个身体，每一个人在这个里面都有份，也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神的这个呼召中间，你有你要做的事情，那么就看到在整体中间一个身体它能够活动起来，它能够各支都联络的合适啊，能够完成神要做我们做的事情。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的应用就是礼拜六我们要准备好啊，那么主日的时候我们应该尽早能够不要迟到啊，我们要能够早到啊，不要迟到，不要迟到也不要早退啊，这个就是啊，最好是提早到，那么准备等候在那里等候，因为神已经在那等你了啊。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表达我们在那边准备我们好的心来遵从这位我们所说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这就是神在这里已经在这里了啊。所以当我们进入这个崇拜的大堂的时候，我们就要奉主名聚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他已经在这里了，神他已经在这等我们了啊，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他在这里等候跟我们一起啊，等候我们的敬拜啊。所以呢，我们呢先进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向神来祷告啊，我们坐在那边向神来祷告，那么再向其他人问安啊，然后就回到我们的座位啊，这样是我们对于，因为这是一个敬拜，我们对敬拜神啊，我们可以交通的时间是在啊，我们吃饭的时间或是聚会玩的时候都可以哈。所以呢，我们用安静的心来准备我们今天的一个敬拜啊。神是我们的敬拜中心啊，神就是我们敬拜的中心。我们不管是人怎么样的，在整个的服事哈，即使像牧师的讲道哈，都不是那个中心，中心是神啊。神透过牧师，那么把话能够传讲出来。好，所以这是我们在这次我们就是要战战兢兢的把我们应该做的来做好啊，这我们都需要把这个知道说敬拜的主角是我们的神，那么我们呢不要专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要多多看注目在神的身上，那么能够赞美尊崇他，所以这是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可以看到的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啊，我们看第二个，称颂神的圣洁和荣光。那么我们刚才第二节念过了，我们来念第三、第四节，好不好？预备，来。哇，你看这样子，你想想当时那个景象哈。那么这里提到，刚才我们看到啊，第二节讲到哈，这几个啊，讲到这个。撒拉佛哈，这个天使哈，那么我们知道说撒拉佛是天使的一种哈，那么神创造了天使哈，那么天使中间我们知道他们也有不同的哈，那么天使，那么撒拉佛呢，这个天使的一种，那么也有一点像人的样式哈，他们是在神面前通常是守卫的，那么跟这个啊，我们知道他的图像我看了一下哈。啊，很难画哈，但这个他们在网上看到了是这样一个大致上这样子啊，也就是说两个翅膀遮他的脸啊，两个翅膀遮他的腿，那么另外两个翅膀啊，他在飞翔用啊，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样式。那么这个我们就想到了撒拉佛，我们就想到了这个基路伯啊，那么也就是在 这个基路伯我们在这个以西结书里面谈到了哈。那么我们看到他主要是在这个约柜上面啊，我们谈到约柜上面有两个基路伯在那里啊，所以这是天使的一种啊。他和撒哈佛和基路伯基本上是神差遣，那么在这里看到他是保卫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他们因为他们知道神的圣洁哈，那么神的不能直视啊，不能直接看神啊，所以他们折着脸啊。不能直视神的荣光，太伟大的荣光在那个整个圣殿里面啊。所以呢，他主要的这个撒拉佛，他主要的就是在神的面前谦卑，在神的面前服侍神。然后呢，他的主要功能就是不停的在敬拜这位神啊，早晚不停的敬拜神，也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这里所说的啊。好，所以我们知道在以赛亚的意象里面，那么他强调的主要是神的圣洁。所以在刚才我们看的经文里面就知道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荣光充满全地啊。今天我们在圣殿里面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圣光在这里。神要带领我们，他喜欢我们的敬拜，那么他也是配得值得我们的敬拜。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啊所提到的是他的圣洁啊。那么神的圣洁不是重点，不是神慈的慈爱。我们知道神有慈爱啊，神当然是慈爱，圣洁都是他的这个属性。那么先知看到神是这样的威严，是众天君的耶和华，那么他又听见这个撒拉佛在那里彼此呼叫说：“圣哉，圣哉，圣哉！”神的圣洁形象。那么这是我们通常我们会容易忘记神的这个圣洁的形象啊。我们比较会记得神是慈爱的神啊，但是对他的圣洁，我们有时候会没有那么注意哈。那么，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神，他是不能够容忍罪的啊，他是不能够容忍罪的。所以我们之所以不能跟神来沟通，需要耶稣基督为我们啊付上那个罪的代价。然后对我们来讲，从神看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所以我们在这样的耶稣基督付上了赎罪的代价，我们就成为一个义人，我们成一个在神眼里面看是罪已经洗清的人，所以我们才可以跟神借着耶稣基督跟神来祷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天使啊，撒拉佛他们在彼此呼喊中间讲了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那么他也撒拉佛也宣扬神的荣光充满了全地啊，在全地上充满了神的荣光啊。那么就好像刚才提到的他的衣裳遮满圣殿一样啊。所以当撒拉佛这时候我们看到他在殿里啊，这个讲话的时候呼喊的时候，那么整个这个殿就是震动，门槛的根基都震动，而且殿里充满了烟云啊。那么这里充满了烟云哈，这种震动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也提过，就是在出埃及记19:18，西乃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雨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啊。所以你看到那个震撼，那个神的威严啊在那里啊。这是我们啊知道说我们面对的是神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是圣洁，他是有他的威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的时候，那么知道在这里西乃山的情形，你可以看到整个烟在那山，整个烟在那个西乃山上啊，就是何烈山上，那么充满了烟云，显示神的威严和他的同在，那么和他的大能，荣耀的云彩就充满在这个殿中。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里。那我们知道我们在敬拜中，这里啊，这个天使啊，撒拉佛他们啊，用彼此的呼喊来说圣哉圣哉圣哉。那么今天我们在敬拜中间，我们是做什么呢？我们就是唱诗，或者用唱诗我们祷告来赞美神称颂神，对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唱诗，在我们啊祷告，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啊， 我们不能只听其他人啊祷告，不能只听其他人唱诗，也不能只听其他人读经，我们自己不唱诗，也不祷告，也不读经啊。这是我们在敬拜中间我们要做的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是在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如果我们只是来做一个听众啊，那就失掉我们敬拜的一个意义了，我们就不是参与敬拜啊。那么唱诗来说，我们就拿唱诗来讲啊，唱诗刚才这个天恩歌，那么唱着唱着我就很有感受啊。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在看唱神的诗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神那个话语啊感动你啊，让你更感谢到神是这样值得我们感恩，值得我们来他面前来全心来匍匐在他面前来敬拜他。好，所以我们知道说唱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短的一个信息啊，这个诗歌里面啊，不但唱诗能够帮助我们表达我们对神的敬拜，那么赞美的心，那么也能够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啊。一个没有不能唱诗的话，你很可惜啊，因为诗歌是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要在唱诗的时候，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来唱啊。我晓得，我们晓得我们中间有几个声音很大的啊，那每一次方向弟兄就是很大啊，他唱得很大声啊，我在他旁边我要跟着他唱大声的，所以这就是还有我们长老唱的也很大声啊。我们就是要一起来唱嘛，当你有同心来合唱一起出来的时候，哇，你就晓得神真的是在我们中间了，我们的心连在一起，我们从我们的诗歌中间来赞美这位神啊。所以我们，你说我不会唱啊，有人说我不会唱，没关系，神不管你怎么唱，你只要用心来唱，神就喜悦你所唱的啊。我们不管我们怎么样唱，神都喜悦啊。那么当然如果你能唱跟大家一起啊，不要走腔荒腔走板的话，那更好嘛，对不对？但是呢，你荒腔走板，神看到你是用心来唱的，神也悦纳你的唱，你的敬拜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大声来唱，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唱啊。我们就是在我上次也讲过，我们在这个属灵生命成长中间，我们在很多方面我们是一直不断的来学习啊，唱诗歌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其实我的这个腔调也不是那么好啊，也常常会走音的啊。但是呢，我们愿意来唱啊，愿意来唱，愿意来学习啊。那诗歌唱久了，你就会发觉，你真的是发觉诗歌真能够带给你那个喜乐，带给你平安啊。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啊整个的在做礼拜的时候，我们不是坐在那里啊。不是做礼拜啊，坐在那里礼拜啊，我们是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是要来敬拜神啊。那么我们是参加那个敬拜，我们是跟大家弟兄姐妹一起的来敬拜神啊。那么这样子，我们才能从神那里获得到神给我们的力量。我们一个礼拜的劳苦愁烦，在这个时候，神把我们的啊所有的劳苦愁烦重担，我们交给神。我们来敬拜他，专注在他身上，他是我们敬拜的中心。那我可以讲说，你如果这样敬拜神的话，你绝对会得到神赐给你那个喜乐和那个平安，你这些劳苦愁烦有神帮你承担。耶稣基督说，凡劳苦重担的到我到这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对不对？主耶稣自己讲的话。所以我们晓得说，我们在这里一起从神那里得到那个力量，因为我们在敬拜他的时候，神就把这个力量给我们。好，我们看到世上很多这个美丽啊，或是这个华丽的人啊，东西啦、啊，你晓得，我们都会不知不觉就脱口就说：“哎呀，很棒，真好啊，真美啊。”那么，何况是你看到我们这么这位极伟大、崇高无比的神呢？难道我们不要用我们的话，用我们的嘴来称颂他吗？啊，所以巴不得神帮助我们，真的是不断的能够在敬拜中间，我们一起来称颂我们的神。好，我们再看下面，人的认罪和罪的赦免啊，第六章五到七节啊。好，我们也一样把这个五六七节我们念一下，预备来。 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为看见恩金之耶和华，有一沙拉佛飞到我的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那么以赛亚先知他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为了他的罪那么悔改，那么因为他认识到，深切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啊，自己的不配，那么因为他看见了，在异象中看见了这个神的圣洁所产生的这样的，让他自己感受到自己不足啊。所以只有当我们将这个完美的东西和这个丑陋的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会发觉，哦，这个丑陋的东西是真丑，真的丑啊。如果我们只是和其他人比较一下，可能来说，这个也许说我们啊有软弱啊，但是呢，可能也觉得自己有不少可贵的优点嘛哈，这是我们一般人的心态哈。然而，如果我们将自己和神的圣洁来比的时候，那么即使我们中间最高尚的，也可能觉得是我败坏不堪，因为神这么样的圣洁，完全无罪的一个神啊，这就是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要来敬拜他。好，所以当先知这样啊为自己不洁呼喊的时候，祸灾祸灾啊，这时候呢，神就差遣了一个沙拉佛，那么用坛上的火炭洁净他的嘴唇啊，宣布他已经蒙洁净了啊。我们晓得嘴唇是我们最容易啊闯祸的地方哈，嘴巴哈，我们在雅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哈，嘴巴哈，这个嘴唇，我们的口啊，怎么样能够啊，让我们能够晓得怎么样能够说合宜的话啊，说合宜的事。好，所以神呢就让这个沙拉佛能够洁净他，然后让他的罪恶得到赦免。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啊，中间我们可能有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如果你悔改，如果你信靠基督，那么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的死，那么功劳就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果效。也就是说，借着我们信，我们罪人的一切的罪，就从罪恶中间得到了拯救。这是我们看到一个人怎么样能够信的耶稣，怎么样得到那个啊神的洁净、神的赦免啊。所以我们不断的要经历神在我们，虽然我们信主了，但是我们这个老我、我们自我还在啊，我们这个肉身还在，所以我们还是会犯罪。但是我们不断经历神的赦罪啊，因为通常神要使用的就是他，神不会使用很龌龊不洁的这个器皿，所以我们要作为一个啊被神使用的器皿，我们是一个洁净的，我们是一个除掉罪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要努力在这个方向来努力啊。所以约翰一书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所以就这里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啊，我们能够啊帮助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亏欠，那么接受神的赦免和神的洁净啊。好，那么这个部分我们怎么看呢？当我们人在上帝的啊圣洁的上帝的前面的时候啊，当我们人站在圣殿前面，那么自然你就会看见啊我们自己的有限和我们的这个有罪。啊，我们的有限啊，我们实在是有限。我们啊，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啊，他没有限啊，但是我们有限啊。今天我们教会中间啊，对于敬拜啊，比较少强调说我们的有限和我们的罪啊，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啊很多的教会中间是比较少强调说我们的罪。觉得我们多讲一些神的慈爱、神的信实这些啊， 但是我们看到啊，虽然这样子，我们知道说我们虽然强调神的爱这些部分，好，那么强调上帝的喜乐啊，但是我们想到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喜乐呢？啊，那么真的喜乐怎么来的？真的喜乐一定是我们跟上帝还有其他人的关系啊，有好的关系，这是真正的喜乐来源啊。今天我们如果跟一个另外一个弟兄，我们发生了争执，发生了冲突啊，那么我们心里面一定有这个不舒服在里面嘛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做一些事情，虽然别人都没有看见，但是上帝他知道啊，我们的神他知道，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到他的面前向他认罪悔改啊？我们怎么样跟那一位我们得罪的弟兄或姐妹，我们跟他恢复那和好的关系？所以喜乐是在我们跟神跟人有和好的关系，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我们也向其他的弟兄姐妹认罪的时候，这时候你心中所产生的喜乐才是真正的喜乐，否则你的喜乐只是表面的，只是短暂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在一个家庭里面，主的家里面，我们必须要跟其他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是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假如那关系破坏了，我们要想办法来恢复那关系。同样，我们对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要很清楚，我们一直常犯的是什么？我们一直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是什么？我们一直没有按照神的啊教导来做的是什么？啊，我们要能够省察我们自己，帮助我们自己，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间，在这个灵命成长的过程中间，我们不断的来寻求神给我们的帮助，也不断的来看到我们自己不足。看到我们的罪，我们愿意敞开在神的面前啊！你不敞开，神也知道啊！所以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的在这里，我知道有时候很困难，但是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帮助啊，彼此的鼓励，可以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能够敞开来啊！所以我们要追求的不是那表面的喜乐，而是真正内心里面的喜乐。那么你要内心真正的喜乐，那么一定要跟神跟人是一个恢复一个和好的一个关系。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第三个部分，最后一个就是神的话语及人的回应。只有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这也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段经文。好，预备来。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人认罪，那么罪得到赦免的确据以后，那么我们看到上帝神他就开始说话了。上帝跟这个以赛亚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有时候我们感受不到神对我们讲话啊，那是什么原因呢？有时候我们觉得，哎，神好像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话嘞啊，但是神也没有在你心里面做那感动工作的，神有没有让你知道说这个事情我做了是得罪神得罪人的时候呢？神会的，圣灵会在你心里面工作的。那么如果你都没有感受，那就显然是可能罪是成为你和神之间的一个拦阻啊。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就跟神沟通中间，我看就像当初亚当夏娃他们啊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之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躲起来了啊。同样的，我们今天面对也是一样，当我们有罪很清楚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跟神就没有那个关系上，好像我们就自己会躲起来，自己会隐藏起来啊。我们祷告我们也不太愿意祷告啊，所以这是我都自己都有这些经验啊。帮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勇敢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爱我们的神，神他愿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啊。所以呢，罪是我们拦阻我们跟神那个关系啊。有时候呢，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还没有完全把自己敞开来，那么我们的内在的生命没有向神来敞开，所以神没有对你来讲话，所以上帝没有办法跟你来讲真正的一些话，他没有办法来跟你讲。所以呢，我们知道当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信徒一起聚集的当中说话的时候，那么上帝的子民在这当中说话的时候，如果没有人回应，那么我们就还不知道，我们清楚不清楚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啊？所以我们要继续来啊，在这里来继续来祷告。所以你看，神是怎么样向以赛亚说话呢？那么他只是对以赛亚表示说，他内心的也有点像内心的叹息。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问我为我去呢？啊，万军之主耶和华，那他不能做这些吗？他当然可以了。”但是这里他是一个叹息哈，谁肯为我去呢？啊，当神把他心中叹息摆在以赛亚的面前的时候，那么以赛亚怎么做？以赛亚的回应是什么？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么上帝就清楚的后面就开始指示上帝要他做的事情。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听到神给你的呼召？然后你有没有说：“我在这里，请神差遣我。”今天我们教会的领袖，我们的执事，有时候邀请你做一些服事的时候，你是不是有那个感动呢？你是不是要回去祷告啊？看神是不是给你那个感动呢？你愿不愿意参与呢？这是一个家庭，我们一起的属灵的大家庭，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么今天我们也可以在崇拜里面像以赛亚一样，那么来聆听神的话。今天我们可以像以赛亚来聆听我们的话，这是聆听神的呼召。我们要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我们问问我们自己，今天神要对我说什么话？在未来的这个礼拜，我怎么样回应还能够做出今天神所听到神的话呢？今天神跟我们讲了什么话呢？今天神在这一段六八节经文中间他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怎么样去实践，怎么样去运用我所听到神告诉我的原则呢？圣经的原则呢？不管是谁讲到，不管是谁，今天是牧师讲到，或者其他外来的牧师，或者我们的弟兄中间几位愿意在这个做讲道的服事，他们的讲道，不管是谁的讲道，神都会借着这个信息，讲台的信息，使我们得造就。我们来不是听哪一位牧师，今天就是听牧师讲道，然后牧师讲的不好的时候我就不听，不是。因为今天不是我们在牧师弟兄姐妹也好，其他讲员也好，那么他只是神的一个仆人，神透过我们把信息传扬出去。我们可能有我们的软弱，讲的不很好啊，我们有可能我们有了我们的问题，但是呢，神仍然透过这些神的仆人，能够把神要借着这些所讲出来的，使我们得到造就啊。所以我们不是看那个讲员啊，我们是看说我们是来敬拜神的，讲员只是中间那个部分。今天我们在敬拜中间，我们是不是有从神得到，今天我们敬拜神的时候，神透过这些诗歌也好，透过讲员的讲道信息也好，透过今天我们某位弟兄的祷告也好，透过我们在主餐的时候一个短短的一起的祷告也好，这些就让我们得到神要造就我们的部分啊。所以最重要，我们就在生活中要能够回应我们所听到的，回应神所透过这些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使我们的心意能够更新变化，使我们能够生命被神所来改变啊，这样是何等的一个值得我们拥有的一个生命呢？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要成就神最后所完成的那个作品啊。这是上一两个礼拜我们所讲的信息啊。所以啊，我们看到啊，你知道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吗？你知道神 要怎么样在你的赐给你的恩赐上面，怎么样来教会里面一起发挥，一起的同工吗？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在这个拆传宣教的部分，每年我们都有宣教的年会啊。那么我们也看到我们一起能够筹这个拆传的经费啊。那么其实筹这个拆传经费是不难了啊，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愿意被差派出去的宣教士确实很少啊。我们教会已经支持了很多宣教士，但是我们看到真正我们要从我们中间愿意被神所呼召，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现在还很少。感谢主，我们可能有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我们怎么样能鼓励他们，这么大的一个这么神这么样的一个伟大的神，所以呢教会里面我们有的教会甚至缺少主日学老师。我感谢感谢主，我们教会虽然是不是那么多，但是我们有主日学老师啊，我们还是需要，但是我感谢神我们有一些啊。所以呢有的教会他甚至没有牧师啊，我们都看到。那么是神没有这个能力来呼召一些人吗？他来装备吗？啊，神没有足够的恩赐去装备他的儿女吗？不是啊。啊，一个可能原因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没有对神的呼召来回应啊，我们没有随时准备好说我们愿意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啊。所以因为现代我们看到很多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所热衷的是什么？我们的灵命成长是我们所热衷的吗？是我们愿意去追求的吗？还是我们愿意热衷于我们所今天能够赚有更多的财富呢？还是有更多的声望呢？还是我们有更多的各种的娱乐呢？啊，那么这些就拦住我们，以致我们对这个伟大的挑战，我们拒绝去承担啊，我们不愿意去承担。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要承受那个神给你的重要的责任的时候，神也是从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慢慢慢慢装备的。啊，我们从开始信主，我们怎么样在基要真理上的扎根，我们怎么样在属灵的程度上面不断的向前走，神就不同的侍奉，让你越来越能够装备你，越来越能够服侍各样的服侍，啊，让你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式。那么很简单来说，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不是敬拜这个神为中心的时候啊，我们不是以神为我们敬拜的中心啊，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敬拜才是我们要的敬拜啊。今天我们敬拜任何其他的东西，你就会把自己交给那个东西，对不对？但是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值得我们这样来敬拜的，除了神以外没有。那么实际上来看，当你敬拜其他的偶像的时候，通常你要付上昂贵的代价了，你要付上昂贵的代价，你要付上那个风险啊！当你敬拜偶像的时候啊，你可能你的尊严，可能你的自由，可能你的信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你拥有各种好的关系，但是呢你会越来越像你所敬拜那个对象啊，你会越来越像你所敬拜的东西。所以我们敬拜是以耶稣，是以神为中心，没有其他的，我们来敬拜啊。敬拜能够塑造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既然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那么也只有神能够来塑造我们，其他的都是偶像，没有办法塑造你的啊。我们是从神那里来的，其他只能把你扭曲，或者是让你陷在罪恶里面啊。所以敬拜是我们的呼吸，是我们人生的支柱，我们要学习怎么敬拜， 而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敬拜。所以在敬拜中间，我们看到上帝神他会说话，他会呼召我们，那么他也让我们很勇敢的可以上前说，主啊，我在这里，你就差遣我。好，每一次上帝对我们来讲话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的挑战了。可能我们要改变现在的生活的方式啊，以前我们很忙碌啊，我们没有时间来敬拜神，我们有时间用在别的地方，可能我们只花一点点时间啊，我们啊来的时候我们晚点到，走的时候我们早点走啊，我们越少时间越好。那么这是我们的生活的方式，但是我们如果要除去我们的偶像来专心的敬拜神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怎么样，你就必须要把这些挪去。所以我们看到在敬拜中间给我们的新的挑战，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方式，也可能是我们要去原谅那个原来得罪我们我们不能原谅的人啊，说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忘记他啊，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做啊。神可能跟你说你要原谅他，你要跟他说对不起。那么也可能我们会逃避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啊，神在我们心里想说你要出来做这个，但是我们一直不做啊，那么这是我们也要注意的啊，因为是整个的一个家嘛，神怎么样呼召你啊，一起来服侍啊，可能是你会要你去接纳那个以前伤害过你的人啊，我们教会中间可能也有这些啊，可能不多，但是呢我们怎么面对这个啊，虽然以前伤害过你，但是呢神说你要去接纳，你要跟他和好，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祷告可以去做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真正的敬拜是怎么样，我们是跟神来相遇了，真正的敬拜就是今天我们早上一起的敬拜，我们跟神来相遇，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整个的教会就会越来越像教会，神的家，神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可以复兴啊！我们常常在祷告时像这样讲，为 TOSA 这个地区的教会来祷告，当然包括我们教会，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复兴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敬拜中间跟神来相遇，我们就能够信徒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教会就可以越来越像教会，我们的教会也可以开始来复兴，那么神就要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更多的人来敬拜他。好，最后我想有一两点分享一下，前几期的中信上面写的一个就是Rockefeller 哈，就是洛克菲勒哈，他的母亲跟他有三个约定啊，我以这个来结束哈，可能你没有看过哈，中信在669期，他说什么约定呢？他第一个要过奉献的生活啊，要过奉献的生活啊，那么也就是洛克菲勒是很有钱的一个人哈啊，那么非常有钱，过去这个人哈，他的有钱财富是第一的哈，那么他说要过奉献的生活，今天我们有没有在过一个奉献的生活？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有奉献，所以我们每一次都有传奉献带啊。神不是神要你的钱啊，神要操练你晓得怎么样被金钱来捆绑，晓得你不要陷在那个罪里面，这是神给我们的啊。当你还没有学成那个习惯的时候，巴不得你能够在这方面来努力啊。当你真正发现钱施比受更有福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也发现你不再受钱财的捆绑的时候，你就会说阿们，感谢主，我脱离了那个捆绑，我是一个自由，你认识真理，真理就让你得到自由啊。第二点他说到教堂一定要坐在第一排的位置，这是我很喜欢的，到教堂一定要坐在第一排的位置啊，什么原因呢？第一排的话你唱歌的时候大声， 为什么呢？方向张老师坐点前面，所以跟着一起唱哈。那坐第一排的话，你才能够听清楚真理，真理就必让你能够有得到蒙福啊。所以他跟他妈妈妈跟他第二个约定，第三个约定你要顺服权威啊，不要做让权威担心的事情啊，因为神把那个权威放在你的中间的时候，比如说你的老板就是你的权威。那么我们要顺服这个老板的带领啊，当然他有错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借着我们的跟他的一个啊旁边的一个规劝，或者跟他一个分交通的时间啊。所以这是他给我们的啊，给我们这个给他儿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约定啊。那么这个洛克菲勒这个人，他能够成就他的事业啊，那么他对神的信心啊。所以可以帮助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哈，巴不得我们以后来都坐第一排哈，都往前坐啊。那么也让我们的我们的以后我们的联合的敬拜也有好处，就是说往前坐也让我们的儿女们哈，他们跟我们一起坐哈，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一个家庭一起的敬拜哈，这也对我们有很帮助，这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谈。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父神，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孩子的口能够传讲你的话，知道自己实在是不配，但是主你呼召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存感激的心在你的面前。谢谢你主，借着你今天的话语，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八节，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敬拜你，怎么样能够来把你啊，耶稣基督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敬拜，是说讨你所喜悦，也借着敬拜你来造就我们，然后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一个人，成为像你儿子的一个人。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啊，让我们知道在这么整个人生的过程中间，我们的盼望，我们在你里面看见我们跟你连接在一起，我们就有你赐给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够讨你所喜悦，也能够啊在各个事情上面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感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